感谢本堂诗班和指挥和司琴，我们特别为诗班的弟兄姐妹姐妹们感恩，因为圣诞期间他们非常辛苦的练唱，我们求神纪念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下面是讲坛的信息，今天是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给本堂李亚丁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让我们先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好，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第二处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六到十二节，这一段由我来读。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好，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我就要根据最后这一节经文说，这就是记号了，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们看在西方整个十二月就是一个圣诞节期，那今天呢是已经接近于十二月的尾声了。在这个十二月里边呢，我还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圣诞信息，那么我就抓住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圣诞的信息，叫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们看到整个十二月份，这个整个的圣诞节期中间是充满了温馨、祥和、平安和喜乐，而且我们这个耳朵里一直都是在听着那些优美的圣诞歌声啊。我们看到各处商场啊，或者整个的，特别是我们这夏威夷这当趟啊，市政厅附近呢、那都是流光溢彩的啊，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那么圣诞节啊，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美好的联想，还有美丽的憧憬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那时候中国大陆是没有过圣诞节的，甚至人们都听不到圣诞节这个词。但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中学的时候，喜欢读一些小说，那时候虽然说一些中外小说都被禁止的，但是还是找来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啊，还有这个美国著名的一个作家叫奥·亨利，或者叫欧·亨利，他写的那个《麦琪的礼物》啊。那么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这些经典都是关系到圣诞节的，让人看了非常心里受感动啊。那么我也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那个是德军，德国人和英国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啊，这里交战双方的这些许多士兵都是基督徒，但是为了这该死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在战壕里面过圣诞节。那么我就看到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圣诞夜那个时候，双方战壕里的士兵，那突然有一方唱起了圣诞歌，然后另一方战壕里马上就响应起来 大家一起就唱起了圣诞歌，然后他们就走出了战壕，到那个中间的空地上，大家一起来欢庆圣诞节，啊，等到圣诞钟声过去之后，又回到战壕里，又开始那个可诅咒的战争啊。所以这个圣诞节啊，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联想，是吧？你当然还有那些什么圣诞树啊、圣诞歌曲、圣诞钟声啊、圣诞礼物等等啊。那我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呢，说圣诞节与圣诞日啊，如果要是从英文来讲呢，我们都说 Christmas Day， 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圣诞节和圣诞日实在是有区别的。那么我记得有这么两个弟兄，他们都是青年人，他们一起在装点着一棵圣诞树，他们一边装点一边交谈。我们都知道每个家庭或者有许多地方教会啊都有圣诞树的，那么装点圣诞树常常是美国家庭一种非常喜乐的时刻。那么这一次呢，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两个弟兄在教会里装点圣诞树的时候，他们有这样一个对话。那么其中一个讲，他说我很喜欢过圣诞节啊，那么因为在这一天呢，可以引起我许许多多美好的联想。他说我真巴不得我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出生在圣诞节这一天。那么另一个青年就说，主耶稣不是出生在圣诞节，而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常的日子，但是正因为他的出生，这一天才成为圣诞节。在这个之前是没有圣诞节的，但是我们看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过圣诞节，是主耶稣使这一天成为节日的。那么他的同伴呢表示不同意，他说实际上并不是世界各地都过圣诞节，有许多国家就没有圣诞节。但是他接下补一句，他说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圣诞节的地方该是一个多么枯燥多么没意思的地方啊。那么另一个青年人就回答说，尽管有些地方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但是呢人们照样可以过圣诞日，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来到你心里的时候，他就使那个时候成为圣诞日。是的，圣诞节在哪一天并不重要，哪些地方过不过圣诞节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来到你的心里。什么时候你心里有了耶稣，什么时候就成了圣诞日，什么时候你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么这是圣诞节和圣诞日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和大家分享的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基督徒相信主耶稣确确实实在人类历史的某一天降生人世，确确实实的曾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是神自己进入历史，这件事是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啊只发生过一次的。圣诞节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婴孩改变了整个世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人类历史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有一次到日本，到一个大学里面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国家啊，那个基督徒人数很少的，日本人很难接受基督的福音的。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他到了这个大学里边去传福音。他在讲的时候，一个日本教授站了起来，就跟他讲说，我十分敬佩主耶稣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教训，但是我不能赞同的是，耶稣既然是一位历史人物，那么怎么能够变成一个神来受人的敬拜呢？那个布道家他这样回答的，他说，是的，你说的不错，人是不能够成为神，而我们所传的恰恰相反，乃是神成为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拯救世人。道成为肉身，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一个无限的神竟然变成了一个有限的人，而且取了一个极其卑微的奴仆的形象，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看主耶稣短暂的一生，他起于马槽，死于十字架，这两件东西啊，确确实实是世界上最卑微、再丑陋、再羞辱不过的东西了。但是呢，却成为主耶稣基督生与死的记号，从而显明了神奇妙的救恩之法。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亲自来到世间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整本圣经啊，都贯穿着神寻找人这个主题。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看到啊，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神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亚当你在哪里？神在古时候也用各种办法向人彰显他自己，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啊，因着人的愚昧，使人不能够充分的认识神。是人的罪使人的灵性堕落，怕见神的面，怕听到神的声音。直到有现在还有许多人仍然坚持说没有神，实际上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这种心理啊，就有点像小偷啊怕警察一样，是吧？小偷呢是最怕听到警察的声音，是吧？一听到警车叫啊，他就心惊肉跳。于是有些小偷心里边就常常的想说，如果要是没有警察的存在就好了，是吧？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实这种才是一种要命的，是一种这种的无神论呢，才是一种麻醉剂。我们常常有人说这个信神好像麻醉剂，实际这种无神论是自己麻醉自己，是吧？以为没有神，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犯了罪也可以心安理得，是吧？实际这才是一种要命的心理安慰。那么更有一种人呢，是狂妄自大，自己明明是个有限的人，却总想成为神，让人来崇拜他，是吧？所以有一位名人呢是这样感叹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身为被造者却以被造者自居，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我们看到那些强人啊，所谓强人常常让人来敬拜他。但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第三点，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正相反，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样式，道成肉身，进入了历史，生活在人的中间，亲身的来体恤人的软弱，并且他存心卑微。他降生卧在马槽里，就是他降卑虚己的最高的表现。所以天使在圣诞夜就向人这样宣布说，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实在是一个再简单再卑微不过的记号了。主耶稣来到世间的记号就是这样一个谦卑顺服，没有加行美容的这么一个奴仆的形象，实在是让人看不起。尽管天使呢明明地告诉世人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好的信息，但是人们呢仍然难以接受这样有这样一个记号的救主。这就如同光来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一样，大好的信息受到了人的轻蔑。殊不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是从创世以来神给人类最大最好的礼物。那么有这么一个穷苦的孩子啊，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那么之后呢，他由一个经常喝醉酒、经常打他、又经常使他挨饿的一个女人照管着。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啊，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够收到很多美好的圣诞礼物，可是这个孩子呢，从来没有。 所以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什么？到大街上去，去看看商店橱窗里边那许多的摆着的各式各样的礼物。但是呢，这些礼物没有一件是属于他的，甚至他想摸一下都不可能，因为呢，在他和礼物中间隔着一层玻璃。那么有一天他在奔跑的时候不慎摔倒了，昏迷过去，后来被送到医院。那么许多 好心人呢，可怜他，带着礼物去看他。那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其他病床上的孩子们手里都拿着好多的圣诞礼物，那么非常可爱。那这孩子呢，不由自主的就坐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惊喜的发现，在他的床边也有很多可爱的礼物和玩具。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就小心翼翼的把手就伸出去，要去触摸这些可爱的东西。但是他有点不敢，因为什么呢？他怕在这中间隔着玻璃，是吧？所以当他后来终于拿到这些玩具之后，他高兴地大叫，他说，哎呀，我拿到了，我拿到了，因为在我们中间呢没玻璃了。实际上啊，在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常常隔着一层玻璃，这层玻璃啊就是我们的罪。只有罪能够把我们和主耶稣神给我们这个最大的礼物隔开。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宝血可以涂抹我们的罪，使隔在我们中间的东西被除去，使我们能够亲近主。这样当神今天再问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再也用不着听到神的声音就害怕就躲藏起来，我们要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边。那么这个时候神就使我们的里边充满了圣诞节的喜乐。好，第四点，神而人者耶稣基督。从刚才我们读过的这经文中，我们看到作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耶稣，他的出身实在是卑微。他不像世上有许多的君王，他们出生在王宫里边，或者是出生在显赫之家。我们看到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不过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父亲约瑟是个木匠，而且呢，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呢，是出生在旅途中，出生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那么父母呢，只好把他放在马槽里边，周围有牛驴为伴，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位伟人的出生像主耶稣这样的卑微呢？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这样一个婴孩，一个没有办法和富豪人家的子女相比的一个婴孩，一个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的婴孩，却惊动了天地人间。因为在他出生的当夜，有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信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而且天使下面的话更加让人吃惊，因为天使宣告说，这个婴孩是人类的救主，是基督。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出生之后，人类历史因着他的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影响了整个的世界，影响了人类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都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份来作为纪元的开始的，来作为计算年岁的标准的，成为甚至说把它作为 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年号。比如说今年是2010年，也就是说主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有2010年了。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呢很长，曾经经历过无数的朝代，我们知道历史上，一些朝代的更替的时候，谁的天下就用谁的年号。我们说康熙皇帝就用康熙的年号，乾隆皇帝就用乾隆的年号。同样的道理，耶稣降生之后，世界各国都以他降生的年份做年号。为什么？因为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啊，我们圣诞夜的时候，大家唱诗班在唱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实际上啊，早在耶稣降生的8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他是这样讲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而且呢，这里讲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他降生之前800多年先知就预言了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啊，他虽然没有加行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我们看到他仅仅在世上33岁，他没有进过任何的大学，他也没有拜过任何的老师，他也没有拿过什么学位，他一生的足迹基本上就是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一生唯一的一次出国还是在襁褓中，他父母抱着他逃往埃及，是吧？他在世上既没有钱也没有势力，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官，也没有什么名门望族的支持，他仅仅活了33岁啊，还是个年轻人呢。他实际出来传道的时间充其量不过3年，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绝对没有影响人类的可能。但是2000年来，相信耶稣的人是数都数不过来的。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0多亿基督徒，大约是占人类的1/3，也就是说，每3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就是那许多不信耶稣的人，也都承认他是历史上的伟人。就连犹太教、伊斯兰教也都认他为先知。那么自从耶稣降生到现在2000多年里，不知道有多少国家的君王，有多少英雄豪杰，一代一代都过去了，都被世人所遗忘，许多的主义、许多的学说都渐渐地被淘汰了。但是呢，耶稣反而是越来越被人所尊重，被人所接受。耶稣的博爱、牺牲、自由、平等、民主，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道德，没有一样是不被世人所推崇、所称颂的。我们看信他的人呢，爱他胜过爱一切，甘愿舍弃荣誉、舍弃权力、金钱，即使是为他赴汤蹈火、牺牲性命，也都在所不惜。除了耶稣之外，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多的追随者？而且耶稣的影响啊，并没有因为他离开这个世界而停止。我们人常常讲这句话，说人亡政息。我们看到那时候毛泽东没有去世之前呢，那时候那真是权倾一时啊，只要他有一口气，哇，大权就在握的啊。但是他一断就完了。啊，我们常常说人亡政息，我们也常常说人走茶凉，是不是人走茶凉？但是呢，耶稣基督正相反，他离世之后啊，他的影响更大更广，他不仅仅影响到整个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而是影响到整个的全世界，影响了世世代代各国各民。你想一个人离世之后啊，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多的人甘心乐意的为他殉道，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人物可以和他比？那么耶稣的降世啊，他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变化，人类历史各种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道德、风俗、习惯，没有不因着他发生改变，没有不受他影响。只要耶稣的名他传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给人生命带来更新。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酒徒浪子，有许多杀人越货的强盗，道德堕落败坏的那些人，因着耶稣基督而完全的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新人。我们看到有许多忧伤痛苦中的人，因着信耶稣而得了安慰， 有许多有病痛的人因着信信耶稣而得到了医治。我们看到现在每周第一天被称为是礼拜日，就是敬拜神的日子。我们看到全球恐怕有十几亿的人都要到教会里边去做礼拜。那么在这些人中间呢，敬拜耶稣的人里边有皇帝，有国王，有总统，有首相，有政治家，有科学家，有思想家，有教育家，有将军，有平民。在这世界上啊，还有哪一位能够比耶稣的影响更大呢？还有哪一位能够比他给人类带来的祝福更多呢？如此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叹主耶稣的奇妙与伟大。我们看使徒保罗呀，他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和赞叹，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和我们主耶稣相比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神而人者，作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他是没有显赫的家世，他是再卑微再不过的人了，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但是在属灵的历史和国度里边呢，他的身世是无人能比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比万有都大，在宇宙万有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已经就在那里了。他的家就是神的宝座，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万有都本于他，因他而有，因他而立，万有也都属于他。他这样的身世又有谁能与他相比呢？神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奇妙的救赎计划和作为啊，实在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可以测透的。神就是要以卑微取代高傲，与以自由取代强迫，以爱取代仇恨，以牺牲取代刑罚。现在他以马槽代替他的宝座，让圣子降在其间，向世人指出了得救之路。因着主耶稣的谦卑和顺服，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你要上升高必须要先降卑，要得着你必须要先舍去，要升必须要先死，要得着神的称赞你必须要先服侍人。这是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看到的这么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五点，身带主耶稣记号的人。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许多的古圣先贤，还有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身上都带着主耶稣基督这个记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因为他和神面对面的说话。但是亚伯拉罕他尚且谦卑，他称自己是什么？我是灰尘。摩西他虽然得到了极大的荣耀，他仍然没有自大的言语。我们看到当神在荆棘丛中啊吩咐他的时候，摩西怎么讲？他说：我是什么人，你竟差遣我？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们看圣经中有一个义人约伯，他最为人呢是完全正直诚实，敬拜神，远离恶事。圣经这样评价一个人呢，不容易啊，是吧？但是我们看约伯他讲的一句话说：谁可能是没有污秽的呢？人的若日子若有一若只一天也不能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认识基督之前呢， 他叫什么？他叫扫罗啊。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信主之后啊，他给自己改名叫保罗。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微小的意思，是吧？是微小的意思。人只有认识基督啊，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人越亲近神，人就越谦卑。那么保罗呢，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然而他却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怜悯啊。这个是我常常想到的啊。今天早晨我们在我和卢梦君弟兄，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是特别提到我们两个卑微的器皿。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台上，站在今天这个地位上，实在是因着主的怜悯，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是因着神的怜悯，使得我们这个罪人能够站在今天这个地位上来侍奉他。在十三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圣徒叫法兰西斯，这许多弟兄姊妹知道他，圣法兰西斯。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许多人呢都是因着他的谦卑，因着他的圣洁跟随他。但是呢，也因着这些呢，有跟随他的人多了，也遭到许多人的嫉妒。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一个人当众用手指着法兰西斯，用羞辱的口吻对他说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你这么样一个人？因为他平时穿的很普通啊，他强调贫穷的，他身上除了穿的，他没有换的衣服的，都是，哎，穿的就是那个一个修饰的那么一个袍而已，是吧？然后说，你看你这样一个人，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跟随你？法兰西斯呢，他举目望天，他默想了一下，然后呢，从容地对他说，你要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吗？你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跟从我吗？神拣选我，是因为他在人中间找不着一个比我更卑贱、更污秽、更不配、更无用的人了。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神拣选我，为要显出他的荣耀、恩惠和全能，叫天使和人可以看神如何能用一个无用的人救一个最坏的人，使一个污秽的人得洁净，以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这话说的多有分量啊，多好啊！啊，这就是他真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精髓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从神的话里边，慢慢的，我们领受、汲取精髓，福音的精髓。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记号就是谦卑、含微，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本性、他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看我们的身上是否带有耶稣基督的这个记号。一个被基督得着的人呢，必定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说，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啊，常常的记住主耶稣的这个记号，让基督的生命来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像基督一样活出一个无我、谦卑、爱人的一生来。让我们常常记住耶稣基督的这个记号，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身上会显出同样的记号。好，我今天就借着神的话和大家做这样的勉励和分享，相信大家会记住耶稣基督的记号是什么。好，最后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一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把耶稣基督的记号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那样的一生。主，当我们看到他在世那三十几年所经历的，主啊，我们心里就不能不感觉到奇妙，我们就不能不赞叹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主，神的救恩也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奇妙的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本是沉沦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因着主的来到，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主啊，让我们的身上也常常有耶稣基督这样的记号，让人们因着我们的记号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啊，求你就常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心里，在我们的里边常常提醒我们在世的时候如何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行事为人，讨你也讨人的喜悦。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李牧师带给众弟兄姐妹如此宝贵的教导。接着我们要唱回应圣诗，求来居我心，请会众起立。
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撇容面立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进一楼马棚，有空处作为主居所，求来居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求来居我心，主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狐狸声又动，飞鸟去又唱，困乏时有绿荫安住，为生子路数过荒漠奔浪，在世界无镇守之处，求来居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求来居我心，主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主席来世间贯穿生命道，世人得释放生自由，却反受疾风带尽关系潮，被敌视视死中追求，求来居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求来居我心，主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何时敞开歌声音满诸天，因境界的声讯欢喜，天文主恩照向罪人开眼，在我旁有空处为你，求来居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求来居我心，主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请各位施捐到台前来。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爱的回应，是因认识神的恩典而产生的感恩之心，也是基督徒得蒙神悦纳和祝福的美事。如果现在您还不是基督徒，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当奉献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请传递过去。我们盼望您在不久的将来也能成为基督徒，我们一样有份于这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永远的福气。让我们借为今天的奉献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从亘古到永远，你的慈爱总是看顾你的儿女。我们由衷感谢主在2010年的日日保守，我们也恳切求主在2011年的继续带领。我们深深相信主，在新的一年，你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们即使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现在我们再一次以一颗无限感恩的心，恭敬献上你赐给我们金钱的一部分，为教会福音圣工使用。求主悦纳并祝福，求主恩待第一华人教会在新的一年的脚步，保守全体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一神，请会众起立。